啊，琢磨，感谢你，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享受这样一份恩典。我们知道，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求主将属天的玛纳、属天的灵粮赐给我们，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信心，能够行出你的道，活出你的生命。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我们今天查第九章，前面第八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山上讲完了那篇比较长的道以后，他下了山，他做了好几件事情。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是他特别注重人的这个心里面的想法，也看重人从心里面来有这个生发出这种信心。所以，当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不认识他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外邦人，那个加百农的百夫长，到前来为他的仆人去求，但是我们看到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这个外邦人。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神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要在地上做的功已经非常的明显。他不仅仅是拯救，神不仅仅拯救犹太人，而且把这个拯救的工作也转向了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恩典。特别在八章的后面，就是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就上了船，要渡到对边去。那么对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八章28节提到的加大拉。但是我们发现，到了加大拉以后，并不像在加百农那一带所做的工那么顺利，是耶稣因为两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把这两个人的病治好以后，反而引起了全城人的恐慌，那么合成人央求他离开他们。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在加大拉的这个工作好像是遇到了拦阻，没有什么果效。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耶稣上了船，那么耶稣上了船，那就是又从这个加大拉要渡过海到自己的城里，那自己城里就是一开始那个加百农。那么耶稣在加大拉遇到了拦阻，他没有在那儿继续来深挖，而是退回去。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做神的工，我们要灵活，我们不能传福音，不能强加给对方。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巴不得对方去信，甚至逼对方去信，但耶稣没有这样来。那么他在加百农看到许多人跟着他，他反而说你要渡到对边去。那么有一个文士当时就说你夫子，你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从你。耶稣说你要想好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说这就是神，他有主权，但是他也要让我们，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算计好，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的。那么加大拉的这些人不接受耶稣，耶稣就退回去，又渡海回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城里，那就是加百农。那第二节，那么这儿我们其实就想，主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加大拉这个地方的人会有这种情况吗？因为他是神，他是查验人心肺腑神，他知道加大拉会受到拦阻，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呢？那实际上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生命是有造就的。我们仔细想，这也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特别是在第七章的第六节，当时就说过嘛，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借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思想。也就是说，那个狗猪这些不洁净的，就是不接受主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不珍惜这样的恩典。当我们做神的工，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么这些不珍惜神的恩典的，不仅仅是那些不信的，其实我们主内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也不珍惜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看见，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服侍神，做神的工。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借他们的信心就对他的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 这一段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有的，而且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它的比较细，那个有细节都谈到了，这儿没有。那么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那么那抬着一个摊肯定不是一个两个，好几个人。那么耶稣借他们的信心，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就是说明耶稣真的是看人的心肠肺腑，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假的。那么这个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抬这个褥子的那几个人呢？是不是包括这个摊子呢？啊，我自个人认为相信是包括这个摊子的，包括摊子在内这些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就到耶稣跟前来。我发现就是这些呢，到了耶稣跟前没有说话，不像那个加百农那个百夫长，啊，说了一些话啊，自己的仆人在家里面病得很重，没有一句话，但是就这个动作，用褥子抬来，耶稣就看见他们信心。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谈到，就是这些抬过来以后，因为院子里面都是人，那么把房上面那个瓦揭掉以后，他们把这个摊子坠下去，坠到耶稣的跟前。说明有时候到神的跟前，我们真的，神不是说我们非得说话，我们这个心，我们摆上以后，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信心，神就透过我们心里面这个信心，就会成就我们心里面所要想的。这是神说不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都会加给我们。我们不说，神都知道。就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这几个人过来，其实他们是想让耶稣把这个摊子的病治好，不再瘫而可以起来行走。但是耶稣呢，在这是没有立即治他的病，而是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这样做？我相信有两个因素需要我们考虑。一个是这个瘫子他这个病的病因是这个罪引起的，所以主耶稣要从根子上来医治这个瘫子。第二方面，耶稣要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知道，他不仅有医治的能力，他也有赦罪的权柄，让他们认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下面紧接着第三节，就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戒妄的话，戒妄就是对神不敬，就是在神面前放肆，说一些放肆的话。如果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戒妄的话，我们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基督是神。那这几个文士为什么心里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仅仅是个人，所戒妄的话。这心里说，这几个文士在心里面去想，但是嘴里面没说。那么下面第四节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所以我们嘴里面不说，心里面只要有一个意念生发出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搞清楚，但是神已经知道了。那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几个人心里面应该有所反应，但是仍然是麻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正在心里面想的，但是耶稣知道。所以这个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那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个恶念其实就是对耶稣的不信。在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提到，就是不信的心就是恶心。人如果是不信神，他里边那个想法其实是就是一种恶产生的。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在他们看来，说是赦罪是看不见的，那好像容易，让起来行走反而比较难。现在第六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就是 耶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立即治这个瘫子，而是说你的罪赦了。这就是神要耶稣基督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份，宣告自己的身份。那就说完这句话，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起来是一个命令句，是命令你起来拿你褥子回家去吧。那么这句话说完以后，那个人真的就起来回家去了。我们从这儿看出，耶稣基督真的就是透过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了。神的话带着能力，神你看治病就是一句话，在前面第八章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儿又体现出来。而第七节说那人就起来，一个瘫子如果是他没有信心的话，你说完以后说你起来，他如果没有信心不相信之后，他不会起来，他怀疑。我们经常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就是神说起来我们起不来，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小心怀疑。但是这个瘫子真的他心里面就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这个能力，他就起来回家去了。第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众人这时候看到惊奇，为什么惊奇呢？这一切发生在眼前，那么就因为他为什么说是惊奇呢？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归给人，这个他是指的神，他们认为是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耶稣，赐给了人，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下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说有大卫的子孙，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认识是不一样。我们再看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税官就是，收税交税的地方。那么这个马太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说，也叫例外。这个马太福音就是这个马太写的，最后成了主的十二门徒之一。这个受税的这个税官税吏，这犹太人是特别恨恶的，他是帮这个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同胞的，在这里面他还得一些好处。所以说神就是要来造这些罪人，那些愚拙的。而说是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这是神耶稣对这个马太的呼召。那么呼召这是神的主权，他愿意呼召谁就呼召谁。而马太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起来。那么马太的这个回应就是立即起来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就是神呼召以后，我们是不是起来决定委身于神，这是我们个人的意愿。如果不起来，神不会强迫我们。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啊，在见证时候说神什么时候呼召了，但是因为自己的软弱，那个时候没有接受领受这个呼召，没有起来服侍神，错过了这个这样一个恩典，就是没有起来。但是马太的反应就是立即起来啊，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有人被呼召但不愿献上自己，这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有人呢是神呼召了，神没有呼召，但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愿意去接受召被服侍神，这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神如果没有呼召，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这个火热，我们就去站在台上去讲道，去做这个传道人，其实这就是假的。就神没有让做，我们非得去做，那最后这样的传道人就是假的，就是假师傅。神没有让他做，神不会把这样一个能力给他，所以他做的功是没有果效的，而且其实是最后成了教会里面的祸害。这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对假先知假师傅神的这个教导是比较多的。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个马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罪人，在犹太人看来这个是人们都看不起的人，但是耶稣呼召了这样的人，那么马太可能就在自己家里面摆设了一个宴席， 所以也许那他的有这个做陪的呀，这个陪客呢就是他那些同事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那么就和耶稣的门徒一块来坐席。这个时候第十一节，这些法利赛人就看见了，就对耶稣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他们认为这些罪人就根本不配，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耶稣就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儿的康健和有病的人其实是一个比喻，那么康健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在属灵上。那么这个康健人指的是那些不承认自己有罪是自义的人，那么病人呢就是有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耶稣说他来是来拯救这些罪人，不是拯救义人。其实根本没有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人不愿意到神的跟前，与神没关系，神不会把那儿的恩典给他们，就是那个珍珠那个宝物不会圣物不会给这些狗和猪。那十三节他引用了九月的一节经文，就是《何西阿书》里面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我记得在分享《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很多，我喜爱连续，那么前半句这是神对人，那么不喜欢祭司呢是人对神。祭司呢是人犯了罪或是人感恩的时候到神面前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神说他是喜欢连续的，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是喜欢把这种连续把这种恩典领到人，因为他知道每一人都需要这样的连续和慈爱。他不嫌祭司，是他不看重人表面上对神的这种所做的这些外面的工作，他更看重人心里的这样的活动。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揣摩就是要去思想，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好多时候读完神的话，缺少一个环节，就是没有好好的去揣摩，去思想神的话。其实我们读神的话要静下来，我们要快读，也要慢读。慢读的时候，静下来，我们去思想一下，揣摩一下。这儿我就是查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就是诗篇103篇的15到18节，就神说他把那个他的慈爱是要归给那些敬畏他的人，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仔细揣摩这句话，其实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定是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是为他自己的百姓，不是为所有人。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前面也提到是，那么耶稣道成肉身，那么天使就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他的百姓，为我们这些真正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说，我本来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那么自以为义，不愿意到神跟前，这个印在井下这些人，神是不会找他们的。所以也就是神不会强迫某一个人去非得信他。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只管传，对方信不信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我们传出去，我们是要收割这些庄稼，把神的那庄稼，把神的小羊，透过传神做工，他神找到，不是我们去自己去找。啊，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得太大，觉得我们自己是出去拯救人去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是把神的话传出去，神的福音他有这样能力，神会去拯救。第十四节，下面他到了禁食的问题，说禁食呀，在这个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提的次数非常多，我们需要认真的考虑这个禁食的意义。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 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约翰就是那个世袭约翰，他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那么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那么为什么他们常常进食？那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些就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就是包括其他的好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明白进食的意义，什么时候进食，什么时候是不需要进食，不知道。他们而且是把这个进食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惯例，好像我啊一个月我就那几天必须进食，到了那个月那几天就进食，每年几月份进食，成了一个惯例。那么这个就可能就成了一个仪文规条了。当把一个东西，一个就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仪文规条，作为一个惯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啊，这是我们也经常犯的错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啊，过一阶段要进食，为什么进食呢？自己还不清楚。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透过进食像减肥啊什么的啊，甚至说我们可以过一阶段进食对我们肠胃有好处。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以前在进食时候，在听到时候，有的牧师就这样去讲，其实这已经把这个进食的意义给改变了。这儿进食没有任何意义。进食真正进食是真的要有真诚的敬虔的心，要真的悔改的心到神面前，这个进食神才喜悦。进食一定要祷告，进食不祷告那其实就是节食，不叫进食。所以他们不清楚，他们把这个进食意义搞混了，所以就说我们要经常进食，我们经常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做呢？那么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说的。十五节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新郎就是指的主自己，那陪伴之人呢，就是他的门徒，就是这些门徒和耶稣同在一起的时候，那在一起的时候指的是耶稣这个以肉身的这个这样一个形式，以人的形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些门徒怎么能哀痛呢？哀痛就是哀伤，他每天跟主在一起喜乐的不行，怎么能有哀伤呢？有没有在喜乐的时候进食呢？可能没有。我们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悲伤的时候，在过不去坎的时候，我们会进食。所以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不需要进食。下面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这个新郎要离开他们，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一节，提到的。十三章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日子将到，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些门徒，他们就要进食。因为当时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以后，这些门徒正是哀痛哀伤，在这个时候才需要进食。这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进食，什么时候是不需要进食的。而且 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进食的意义，进食不是一个这个一个仪式，不是一个惯例。第十六节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到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就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那么紧接着耶稣用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个是衣服这个打补丁，一个是这个旧皮带装这个装酒。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两节经文，一个是罗马书的六章六节。罗马书的六章六节，没有打开，我听我读。罗马书的六章六节说，因为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救人。注意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21-24，以弗所书的4:21-24，以弗所书的4:21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儿提到了旧人和新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做这儿的比喻，其实是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问题。那么这儿的这个新布和新酒，新布和新酒指的是这个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新布啊，是当时那个布是不像现在的布，它是容易缩水的。如果那个新布买回去往水里面一放，它缩水了，大的就变成小的了。就如果你这个把不缩水、还没有缩过水的新布布在旧衣服上，旧衣服上，将来一洗一缩水，那么这个新布呢一收缩，反而把这个旧衣服就撑破了。那么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为什么呢？因为旧皮袋已经装过酒了，它已经就是发酵，这个旧皮袋随着酒的发酵呢，它就是膨胀，已经膨胀到极限了，不能再膨胀了。如果把新酒装进去以后，新酒还继续发酵，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会膨胀，这儿这个旧的皮袋就承受不了，就会撑破。所以这个新酒和新布就是指的新的生命和我们活出的基督的生命。那么旧皮带和这个旧衣服呢，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我。也就是说我们的旧我是不能承载这个新的生命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活出主的生命，我们的老我必须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老我必须死去，老我不死，这个新的生命没法进到这个生命里面。也就是我们要彻底告别这个世界，我们是在地上是寄居的，但是我们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世界上的一些潮流，世界上一些风俗，我们要不要沾染，否则的话我们没法承载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第18，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儿又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耶稣说上面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在犹太人当中那地位很高的，在犹太人当中地位非常高。但是这么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居然就在众人面前到耶稣跟前拜他，在别人这些法利赛人这里文士看的，这个耶稣就是一普通人，他说揭瓦的话，但是这个管会堂的居然到这样一个人面前来拜，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一个信心，而且说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他从前面也看到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他病人就好了，所以他相信耶稣有这样能力，说你只要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必然活了。这是信心，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信心真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众人面前来拜耶稣，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也看出他的信心。那第19，耶稣便起来跟着他，门徒也跟着去，耶稣亲自到他们家。那么在这个去他们家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20提到的，有一个女人患了12的血漏。这个血漏在利未记的15:25-30提到过，就是患了血漏的这个女人啊，她用过的东西是别人不能摸的，别人摸了就会沾染这个污秽。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这个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一个条例。但是来到耶稣背后是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耶稣他是神，他是圣洁的，他不会沾染些污秽。 那么摸他的衣裳，睡着心里面他就说，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信心，她的不好意思到耶稣跟前去求，她是悄悄地摸他的衣裳的睡着，因为她知道她是不洁净的，她就相信摸一下这个耶稣的衣裳的睡着，这个病就好了，这也是她的信心，而且是她心里面去想，心里面说，其实心里面在祷告，心里面的信心。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摸这一下才是这个病好的，这个病得医治的结果呢？其实这个摸是信心的表现，不是摸才能治好，是这个信心表现出来这个行为，所以有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的。那么百夫长有信心带出点行为，那么远到耶稣的跟前。那刚才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因为有信心，在众人面前不顾自己的身份去求告主耶稣，所以说我们如果有信心，一定会在这外面能够看出来，特别是耶稣基督，他是能知道的。那么22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看，这个女人根本没说话，耶稣知道她心里面想的，因为他是神，他察验人的心，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病是不得已之，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求告神，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如果真的有那点信心，我们的信就会救了我们。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风浪，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真的有那点信心，我们相信神，我们必得着。包括这场瘟疫啊，我们经常用这场瘟疫举例，可能我们听的都听腻了，但是这是事实。我们这场瘟疫面前，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要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立刻痊愈。就里面的信心是外面一定有行为的，一定有行动的。23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有吹手就是已经就是人死了嘛，可能跟现在的风俗一样，有一些吹手在吹。那么耶稣就说，24节，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么下面这些人什么反应呢？他们就耻笑耶稣，他们就耻笑他。为什么耻笑呢？因为在人的常识看来，这个女孩，这个孩子已经就是不可能再好过来了，不可能再活过来，已经死了，已经死透了。所以耶稣说这句话，说他是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些人按照我们人的观点，那不可能嘛，所以耻笑耶稣说这样的大话。我们经常也遇到，就是这对一些信心小的，对于一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不相信，还经常耻笑，说我们是编的，说我们是说谎的，故意哄人的，因为这是他不认识神。那25节，众人既被撵出，众人是被撵出去以后，耶稣就进来拉着闺女的手，这是拉着。而当时18节那个人管会堂人说：“你去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就是直接拉他起来，这个闺女真的就起来了。这儿耶稣没说话，所以耶稣他的话有能力，他每一个动作都有能力，因为他是神。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风声就是消息，这个消息就传遍了那地方，所以那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有这样一个神迹。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不认识耶稣，但是这两个瞎子看不见的，但是这两个瞎子居然喊出的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这几个字不是很平常的，在21节的第九节，包括21章的第九节，22章的第42节， 都提到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这几个字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在当时犹太人都知道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所以这几个瞎子知道这是弥赛亚，喊出是弥赛亚，可怜我们吧，这可怜我们吧，就是你看见我们也瞎的，你那求他医治我们。所以下面耶稣就说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就是耶稣知道他们可怜我们吧，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眼睛瞎了，肉体的眼睛瞎了，但是心里面那个眼睛是正是嘹亮的。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肉体的眼睛是睁开的，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瞎的。啊，这是一个，正是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提醒，我们这个真灵里面的眼睛一定要打开，被神打开，求神来打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我们要求神来祷告神，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俩瞎子灵里面真是敞亮。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你可怜我们吧。这个弥赛亚认识到弥赛亚，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大的信心。那么耶稣基督说，看见我，就是那些没有看见信的有福了。那么这两个瞎子，他没有看到过耶稣行神迹，仅仅是听说，就是没有看见的信心，这儿的信心神更喜悦。那是28节，那是耶稣基督怎么回应呢？是耶稣进了房子，瞎子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在前面那些人求的时候，耶稣立即医治，而这个时候这两个瞎子求大卫子孙可怜我们把，耶稣没有立即医治，而是耶稣做这个动作，他进了房子，瞎子也来到他跟前。为什么耶稣不立即医治呢？其实耶稣在这里面是来操练他们的信心，看他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他们真的信，他们会跟耶稣进去。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耶稣在这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动作，就这么几步路，是他在来试验这两个瞎子，在考验他们的信心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信心。结果他们也真的，耶稣进了房子，他们也进去了。那么耶稣接着就问他们一句话，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这跟前面也不一样，前面耶稣从来没有问他们，你们信吗？这也是对他们一个信心的考验，他们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也是让众人能看到这两个瞎子的信心。那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这真信心是里面，不是口里面说的。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信，其实真的信吗？不一定。真的信，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退缩，特别遇到逼迫的时候，不会退缩。那中国现在马上就面临一个逼迫，我们读神学，读过基督教历史，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罗马皇帝当时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们今天中国对基督徒的逼迫不亚于那个时代。但是在当时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背上拿着，我们不是咒诅，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真理，谁逼迫基督徒神都不会放过。所以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怕，我们的主是神，神大过任何人。那在中国最高权威者他没有神大，他也是受造的，他是个受造物，他是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神，但是我们信，所以我们不要怕。29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是耶稣是既摸又说，有动作也有话语。这个摸不是说神在这儿必须摸成了医好，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就去说，我因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就好了。那为什么耶稣还要摸呢？这个摸 其实是表达了耶稣这个怜悯，耶稣主耶稣对人的怜悯。我们大部分对一个小孩有那个怜悯的心，特别爱这个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不由得要去摸一下，就表达这样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不是说摸着一下才能好，不摸好不了，不是的。三十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里面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就不清楚，就是为什么你治好了病人巴不得所有人知道他是神，他用这样的能力把这个福音传开，让人们都信他，为什么还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呢？那前面也有类似的话，一个是可能时候不到，另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耶稣基督不希望人把他当作一个就是行神迹奇事的一个这样的普通人，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这个地上的真正的作为是什么。那其实耶稣基督不希望就是靠着人们这个宣扬这个神迹奇事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像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常常就是传福音不会传嘛，就是把自己的经历的这些神迹奇事告诉人，希望他们也信主。其实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是错的，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靠神迹奇事可以信任，但是不一定能够把他真正的信到神的面前，也到教会。就好多人因为接受了这样的福音，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到了教会以后，那么这个生命没有扎到这个磐石上，是总是扎在这个石头上、沙土里面，没有扎起来。那今天实际上我们不少的信徒，包括一些教会还在这么做，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常常用一些世俗的办法，用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用一些这些东西来吸引人，其实这是不是可取的。我们要做见证，但是不是用这些来吸引到神的面前。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是福音，是基督的真理，是神的真理。还有点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究竟是怎么去求神。有的人是求神祷告神，但是心里面根本不信。有的人是口里面说信神，但是心里面根本不是真的信。像这样的情况是求也得不着。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求，怎么求也神不成就，甚至有弟兄姊妹真的有切切的在求，很有这个心智，求了几年几十年神不成就。当然不成就的这个原因很多，神不成就是为了造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需要自己去省察自己。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娃赶鬼。你这些法利赛人啊，就是不认识神。当这个耶稣基督在百姓当中把这个属天的这种权柄显出来的时候，在这个百姓当中其实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人真的凭着这样的信心去求，像前面提到这些人，有的人像法利赛人，他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基督不是靠着神的权柄，是靠着鬼王。我们知道鬼王那就是魔鬼撒旦，是那意思就是身上有邪灵，就是把耶稣基督归到那一类里面。法利赛人其实是犹太人当中比较非常严谨的一个宗派，在宗教上属于狂热的这些宗教分子。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缺乏这种狂热的宗教徒。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 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是来遵循那些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那些规条，那些仪文。所以我们不要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光非常在外面那么火热，看上去服事上非常火热，实际上里面是在抵挡神的。今天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弟兄姊妹，表面上很热心，很火热，很爱主，口口声声爱主，其实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那些果子看了就是抵挡神。我是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我是看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少啊，我们的教会也稀稀拉拉的也看到过一些啊，也有离开，最后也是离开了。就是表面上很火热，就是用行为来表达对神的爱，其实心里面在抵挡神，根本不爱神。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主耶稣这个顺序，他道成肉身这个顺序，这个顺序我们应该要注意。耶稣基督不是在前面我们分享过，他受洗以后就开始传道嘛？他说的一开始就说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就是开始来带着怜悯的心来医治人们的病，来赶鬼。所以我们是首先要宣讲传神的福音。那神不是不医治不赶鬼，但是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主旨搞清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来拯救世人，他走遍各城各乡，到处来教训人。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根本没有一人，根本没有健康的人。所以自己认为是健康的，其实那就是自义，里面病可能更重。说耶稣基督看到这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那困苦流离是人离开神的一个结果。我们其实当我们不亲近神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回到这个困苦流离的光景。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好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有过这样一个体验，当某一个阶段我们真的跟神也不亲近了，也不愿意读神的话了，也不愿意祷告了，更谈不到服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再一次回到困苦流离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亲近神，以信心来跟从神。到了困苦流离的境地是什么呢？就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牧人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就像没有牧人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已经离开这个羊群，我们在外面去到处漂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前面说了那么多，带出这样一句话，好像是前面后面搭不着。我们有时候觉得是这个主耶稣说话就是前后不搭，但是耶稣他最重要的心意就在这儿。因为这些好多是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是现在好多的神的羊还在外面流荡，还没有信靠神，还没有回到神的羊群。这需要什么？需要工人去做工。说要收的庄稼多，这个庄稼是神的庄稼，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神的庄稼。有些庄稼是不是神的，不属于神的。那么怎么收割呢？我们收割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只管传，我们传的过程当中，那么神会把他的羊一个一个找回来。那么神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神的这个救恩就不能完成，不是这样的。神让我们传福音，是让我们和他同工，神给我们这样一份恩典。我们得到这样一份恩典，神更加的亲近我们，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我们不会离开神。 说神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跟神同工，是神不能离开我们，离开我们他不能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神让我们和他同工，是神让我们跟他更加的亲近，不要像那些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在旷野里面飘荡流离。所以说最后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前面说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求庄稼的主，为神的国去多去祷告。那么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经常为神祷告呢？为神的国祷告呢？为教会祷告呢？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为自己这个油盐酱醋茶呀，为我们这些家里面这些事，为我们的难处也祷告多。不是说错了，没错，但是神说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要求这个庄稼的主，那庄稼的主就是神，让神的庄稼都能够归到神的这个粮仓里面来。这样我们第九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九章，我们这次让我们看到神仍然是看重人的信心。我们只要以信心到神的跟前，不管我们求还是不求，神都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求，神会成就。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